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范。
给肖范，咱们这个麦基喜德得赶点进度了、
okay.
是不是？耶、yeah,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要把这个麦基喜德这很多难以解明的话呢，他后来替我们解明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和听众朋友再谈谈。
Yeah.
那上次您背得很好，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这都是一些发人耳什么的那个字儿念什么了？
啊，发聋振聩。
啊，发聋振聩，对，发聋振聩。
嗯嗯，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圣经里面这种地方，因为就是说。我一再强调这件事情，但是启牧一直有点不服气，他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学生写的不是老师写的，是痛穴写的。我说这是痛穴写的，就是同样一本圣经他去念然后他再写，对不对、
uh-huh.
你也读过麦基喜德，我也读过麦基喜德，你看看他怎么说。他这麦基喜德，我说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这我也会写，但是我没写啊。
嗯，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嗯，
底下加了一句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嗯，
他这个根据在哪里啊？
根据就是应该是两处了，一处是创世纪里面这个，一处是诗篇里面这个。
嗯，
关键是诗篇里面这个吧。
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证实这个麦基喜德本来是长远为祭司，对不对？
嗯嗯、
那同时在创世纪里面并没有讲到他的任职从哪天开始到哪天结束，
对，
是不是？
对，
对，你看亚伦和他的儿子为祭司，这事情就麻烦了。
嗯哼，
美国人很喜欢开公司，开公司他们就很得意啊。
嗯，
写这个 Smith and Sons 什么意思啊？爸爸跟儿子一起开的公司，那为什么要这样写？那还不简单吗？这个爸爸啊，迟早要死的。就麦基喜德为祭司，他不是说麦基喜德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为祭司。
嗯，
讲到亚伦，总是讲说亚伦和他的儿子，或者说和他的儿子们。
嗯哼。
Aaron and sons， 那表示亚伦这老头总有一天要怎么样，两腿一伸不做祭司了。
嗯，
麦基喜德他就没这个规矩，是不是？所以他叫做长远为祭司的。嗯，然后我们都读过这段圣经，亚伯拉罕杀败诸王，他去救他侄子啊。这个老先生以前也没看他打仗，他打起仗来还真神勇啊。
嗯，那是，
对不对？一听他侄儿被掳，他就邀了他和他结盟的人，还有家中生养的壮丁，这一生养是比你生的还多，三百多个就连夜就追杀下去了。
嗯，
那我们重点总是摆在这里，哎，没想到他这个希伯来书这位痛薛，他读的圣经重点不一样。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有撒冷王从这个沙维谷出来迎接他。
对
对，哎，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对，
好了，到现在基本上都是陈述性的，
嗯，
总结性的，对不对？
对，
这种陈述性的总结性的功夫啊。就算你讲到的时候不用了，那自己读圣经啊，自己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有点学习的。
嗯哼，
啊，你看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新约里面有个耶稣的门徒，就是这腓力同学，对不对？
嗯，
腓力也是个同学，不过他是使徒同学，就跟我们又不太一样了。他开始跟耶稣的时候也是个毛头小伙子，对不对？嗯，那腓力遇见谁啊？
拿单业
、就跟他说什么，你会不会背那句话？他圣经实际上是腓力找着拿单业，就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嗯哼，
拿单业一听就很不服气，说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这说明拿单业同学也是对这个圣经很熟的。
不，拿单业同学跟我们比较像。
哦，
他一听腓力这个话呢，
嗯，
他不知道腓力这个话高明在哪里，他光对于腓力的结论不同意。
嗯，
他觉得你这个结论想的太草率，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一个 Aggie， 他不是一个 Longhorn 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这个农技大学毕业，不是德州州立大学毕业的呢？
嗯哼，
对不对？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嗯，
可是实际上腓力这句话的功力在于他对于整个旧约的总结的那个能力。
嗯，
他旧约中心思想是什么？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哎呀，他一句长话就写完了。
嗯，
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写完了，整个旧约被他包裹在这一句话里面。
对，
旧约是什么？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哎，就旧约他基本上就说了，律法书、先知书，对不对？那律法书谁写的呢？摩西写的。先知书谁记的呢？众先知所记的。
对，
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中心的预言，叫做那一位。
嗯哼，
那这个我们当然是不知道，是当时他这个听法利赛人啊，听这个会堂里的教师讲道讲多了听来的话呢，还是他自己总结的？他自己总结不得了，因为他家可能没圣经呢，对不对？那这么多羊皮卷子谁有啊？那只有会堂里才有，每逢安息日有人在会堂里面诵读，他就听听，就是能够听到这样一个结论很不简单呢、啊。
嗯，
那他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教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可能当时有很多的法利赛人能够跟你讲说，哎，摩西的律法书上，哎，众先知所记的书上都预言到那一位。腓力跟他们不一样，他就是会加一句话说，我们遇见了。今天所有的犹太人到现在还留在犹太族里面自称以色列人的这些人呢，他们通通认为他们还没有遇见。
对，还没到这个第三句话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长老跟耶稣对谈，通通不认为自己遇见。
嗯，
腓力的时候耶稣没有显出任何的神迹啊。
嗯，
还跟他住一个晚上，但是我们遇见了。拿单也当然就不服气，对不对？
嗯，
那腓力呢，这个人也是，哎，他这个跟你久缠无用啊，不如就留三个字给你，说你来看，你不来看你啰嗦什么。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他有这种总结的能力。
嗯，
这个总结的能力很厉害的嘞。你看他，你会发现我们中国同胞其实特别喜欢下结论。可是中国同胞下的结论往往是根本就还没有深究，根本还没有去研究的时候，他就先下个结论，这是很麻烦的。
对，经常我听到那个朋友说，都是有一句话是常说的，我觉得怎么样？
对对对，
我觉得怎么样？
对对，我们应该禁止用几个词，就其中之一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谈任何的事情，把我觉得三个字不能用。啊，你看他们这个美国老师很会拿美国小孩有办法，尤其他们到了高中的时候、
uh-huh.
老师会跟学生说，哦，你们现在要谁要发言，发言的时候不准用这个
OK
他们小孩讲话讲了一半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给自己搞点时间、啊、
对对对对，那天我听我的这个小侄女跟我的女儿讲话
Uh-huh.
他讲故事，哎，这个 Kim 的小孩的这丫头机灵的不得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讲了很长的一段话。
嗯、uh-huh. ，
他讲完了，我就跟他说，我把两个手一伸，我说十个，他说什么十个？我说你十个嘛。
啊、uh-huh. ，
他说什么十个？我说你刚才在跟我女儿讲话的时候，
啊、uh-huh. ，
你一共用了十次的 like。
like
好像你注意听他们这个美国小孩啊讲话那个口头语真多
啊，
中国人的口头语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定罪的，
嗯，
对不对？你从神的存在啊到一切圣经所讲的东西，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没有用一个我觉得，
嗯，
可是他这个确实是经过他的默想、他的观察、他的祷告、他的研读之后呢，那真是，哎呀，
他不敢用我觉得这东西。
是啊，行云流水写下来、
嗯、
这完全不是他觉得，而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结论。
对，
没有人能下得比他更好了。
嗯，
而且这个不是我觉得，
对，
这个本事就大了，这是要有点功夫啊、
嗯、
所谓深深的打进去啊，浅浅的这个流出来。
对，
你看这写的多好，智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去十分之一给他。
嗯
我们什么时候能学到这个本事就好了。他硬是把旧约圣经的那一段呢、给他做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总结。
嗯，
有没有多说什么？
没有。
有没有少说什么？
也没有。
有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有没有自己的体会、自己的感觉？都没有。
都没有。
有的人知道蒙哥喜欢吃广东菜。
哦，蒙哥喜欢吃广东菜。
不，你像广东菜师傅他做的菜，他可以白白的，肉是肉颜色，菜是菜颜色。
嗯，
你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嗯，
可是吃起来很好吃。
嗯，
还有一道就是看火候了。
哈
哈哈。哦吼
吼。
那湖南菜一定红不溜秋的，是不是、江浙菜都炖了一锅，这广东菜呢，原味原样。
啊、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老广啊。啊，讲到这里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嗯，
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例子，就是斯提凡。
嗯，
斯提凡殉道之前呢，讲了一大堆以色列的历史。
嗯，
那是圣灵充满了，把整个旧约做了一个所谓的 summary。 那种东西不能不读啊，不能不读啊。好了，那接下去我们看看他到底要说什么。讲到这里呢，他要掉点书袋。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嗯
哼，那你想今天中国的传道人要讲到他就怎么讲了？
仁义王、撒冷王。
仁义王啊，平安王啊，我们就可以。
我从平安那个地方角度。
啊，对对对对对对，大做文章啊！一个平安的王才能够给人家祝福。
什么是仁义？什么是祝福？
这个仁义王、平安王都是预表主耶稣用的。我们喜欢从这个东西再开始想当然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守得住，他沉得住气，他要说什么你不知道。
嗯哼。
你真的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嗯。可是对于懂得圣经的人呢，他已经抓住了你的注意力。
嗯，
因为他讲得太清楚。
嗯，
他好像把一个旧玻璃啊一下给你磨光了，一下就透亮了，你就等着看他要说什么。
嗯，
底下就来了啊，底下来了，马上就会引起争议了。第三节他说什么？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
嗯，
这下来了。
对，
这个一棒子打下去呢，哎呦，这懂得圣经的人开始坐不住了。你觉得他这个结论从哪来的？
这从整个圣经啊，肯定是读完之后。
整个圣经读完之后怎么样呢？
可能看不到的东西。就好，我刚开始读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觉得、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读这一段，哎，这个麦基写的觉得比较特别。
嗯，
但是不知道他特别在什么地方。
对对对，
他当时有几个疑问，就是说，哎，他为什么是至高神的祭司呢？只是有这种问题，然后就是没法深究了，就。
对，那个祭司到底是怎么个祭？
对，
怎么个
祭
司法呢？
对，
是不是？
为什么他就是至高神的祭司？为什么到了后来有亚伦出来做这个祭司？
对啊，你上回不是说吗？还有什么米甸祭司？
对，还有
还有法老的祭司。
对，这个没办法。
他们都是怎么祭、怎么司的呢？还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个说法，哎，这个说法我没法同意。可是这个传道人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个摩西啊，后来很多东西都是跟米甸的祭司学的。因为米甸人保存了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传统，米甸人教他希伯来文。我说他你怎么知道？他说这埃及人在做奴隶。
这个就是我觉得。
对对对，那做奴隶都没有文化了。我说哎呀，这五兄此言差异。你看这个墨西哥人上美国打工哈，是到最后是墨西哥人学了英语呢，还是美国不得不接受西班牙语，是哪一个？好了，这个是两回事啊。一个就是说圣经没记，还有一个呢，因为圣经没记，所以你说它没有。我们确实看见圣经没记。
对啊，圣经没记的东西多了。
但是就那时候来讲没这么多。
嗯，
挪亚的家谱，挪亚的子孙按着方言宗族立国往四方分散，圣经里面记了不少。
嗯，
哎，常常有人说里面没记中国人，哎，中国人那时候不叫中国人，好不好？
中国人是后来的。
但至少在中东那一块地方的人呢、到了亚伯拉罕时代的时候都是有族谱的。
对，
圣经没有记麦基洗德的族谱。如果他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怎么会没有族谱呢？这是一个大家 不会有争议的地方。可是这里希伯来书作者他所下的结论很有意思，既然没写就表示神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
嗯，
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当然我不晓得这个原文是怎么样，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是有中文修养的。
嗯，
你看第一他写他，这是一个字，对不对？
对。
然后无父无母是两个字，对不对？
嗯哼。
无族谱就三个字了。
嗯。
再下来你要再加强语气的话，你不能说没生没死啊，对不对？
嗯哼。
无生之死四个字，无命之中，这个抑扬顿挫啊，长长短短，真是够派头。
嗯哼。
那什么叫做生之死命之中呢？
叫无生之死。不是生之死。
这个跟小贝做节目做太多。不对，现在小贝这个大家对他的抱怨就是说这个人这个普通话越讲越好，对不对？他就没那个味道了。
okay.
什么叫做生之始命之终，就是你看那个创世纪里面的家谱。一定说谁生了谁，活了多少岁就干什么
死了。
所以说新约的家谱跟旧约的家谱有什么不一样？新约光说亚伯拉罕生以撒，就没说以撒死了。
嗯，
以撒生雅各，没说雅各死。
对。
后来主耶稣说，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
嗯，
这个叫做新约。
嗯，
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确实那个族谱里边，凡是被记在那个族谱里边的，就表示这个人有什么？有生之始，
有
命
之
终。这讲的是很对了。
嗯哼，
但你越想，你又觉得他这个结论其实下的是有道理的。
嗯，
没有被列在族谱之中是有意义的。
嗯哼，
虽然我们不能够有一个通则说凡是圣经没有记的都是这样，那不行。
嗯哼，
不是人都是猴子。不能这样讲啊，但是的确在这个麦基喜德的这个 case 来讲呢，在这个案例来讲，那是很特别的。
嗯，
因为他是与亚伯拉罕至少是同时的人。亚伯拉罕那时候大家都有族谱的，从挪亚出来才没有多少年。你知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谁还活着？你晓得吧？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
嗯，
据说不是闪还活着吗？
闪还活着。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闪呢，会不会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那个伤啊？那这种同学的结论就不能跟希伯来书的作者相提并论。我光说这个赌公刘姓刘就被网友批的半死，要是再说这个闪就是伤的，不被人家打吗？好了，不管他。他从这些话里边他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来，那个结论你就拿他没办法了。他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人物突然出现，又没有父没有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呢？是神要告诉我们，在预先就隐藏了一个伏笔，说这一位啊乃是与谁相似的？
耶稣基督相似。
哎，乃是与神儿子相似，直接从神来的。
嗯哼，
他不是说他就是神儿子，而是说从这个位分上，从这个预表来讲呢，他就代表神的儿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神的儿子提出来？
嗯，
还记得吗？这个希伯来书整个的重点是在哪里啊？哎，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为世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嗯哼，
怎么思想他？不是坐那儿空想。
嗯，
这个思想就是从旧约，从神的话里面要听见他的声音，要看见他的影子。
嗯嗯，
第一个耶稣的图像其实就是麦基洗德。
嗯嗯，
讲到这里，这是他替我们想的。第四节就是开始了，对不对？有的圣经的经文呢可以写诗歌，有的圣经的经文呢可以写流行歌啊。这句经文是可以写流行歌的。
嗯，
他是哪几个字啊？你们想一想。你不觉得这首歌不错吗？你们想一想。
对，有这种歌。
有这种歌是吧？
对啊，邓丽君的歌里面就有。
真的吗？
对啊，
唱一句给我们听听。
你们想一想，你们看一看，真的有。
OK OK OK， 好吧好吧，那原来是圣经经文歌是吧？你们想一想，我都替你想好了。
嗯哼，
现在轮到谁想了？
我们想。
对对对， 这也是他这个传道的一个技巧。
嗯，
现在有的传道人他就是很会讲道，他讲到一个地步呢，都是他讲，你不用想，坐那听就可以了。哎，是不是？跟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这位痛薛啊，他就是非常的循循善诱。
嗯，
固然他在责备他们说，你们都成了这个吃奶的。
对。
可是他这个奶呀、他还是试着把它怎么样啊，做成米浆啊，让你吃两口。
这个弄得比较固体一点。
对对对对，我已经讲到这个地步了，我已经替你结论，替你分析，把整个旧约里面有关于麦基洗德的精华啊，不用你回去找圣经几章几节，我给你做成一个总结，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这不是我觉得，我相信，我认为，我猜想，通通都不是，这是实情。
嗯，
那到了这时候，轮到谁了？你们想一想。
嗯，
想什么呢？啊，
嗯。
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怎么样啊？
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就是啊，他就是要你想这个。
嗯哼，
这人是何等尊贵呢？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这时候你的觉得就有价值了。
嗯。
你在这一切神话语的基础上，那你就去觉得吧，你不可能有别的觉得了。
嗯，
哎，我觉得这个，亚伯拉罕给他的东西是看得起他，是不是？是施舍他，或者是贿赂他？你不会这样觉得的。
嗯，
你如果有了足够的知识啊，圣经把这个东西叫做我们的悟性，对不对？
嗯，
他把这些东西都往你面前一摆，如果你的心正，你在神面前又是一个罪恶得赦的人。仰望神的人，那你应该与他得到一样的结论，就是这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呢？
嗯哼，
那这时候你就开始知道了，他要我们思想为士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为什么说他比摩西更有荣耀？实际上他比谁更有荣耀？他比亚伯拉罕更有荣耀。对，想到这里，他就开始做推论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样本，让我们怎么读圣经啊，怎么思想，怎么觉得，怎么做推论。底下是他的推论。那得祭司职任的和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什么？是自己的弟兄。哎，不是无族谱，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嗯哼，
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
嗯哼，
这时候又说了，对不对？
对，
祭司有家谱，非常清楚的家谱，从挪亚以降的家谱，甚至从亚当以降的家谱都有。
嗯哼，
麦基洗德是什么？不但无族谱，而且是不与这些立位人同谱的。
嗯哼，
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嗯哼，
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对，
他把它分成两件事情讲。
嗯哼，
一个是收
住，
一个是给。
给，
对，收的是十分之一。
嗯哼，
给的是祝福。
祝福，
插进一句话，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
所以说这种想起了那个雅各给法老祝福。
是啊，因为雅各有天上的应许，雅各是约瑟的父亲。
对，
法老反倒成了一个接受祝福的人。那我们今天哦，你知道这个，哎，我在和小贝做节目的时候，他还在碰到这个问题。
嗯，什么问题？
这话一扯出去呢，就讲不完了啊。
啊。
就是约瑟在埃及啊，
嗯哼，
到底他的影响有多大？在埃及的历史里面，约瑟又是谁？
嗯哼，
这许多的你现在不信的人，他们就说埃及历史里面找不到约瑟这个人。
嗯哼，
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之后呢，因为这个太惨痛了，以后的埃及王就把那段历史整个的给他洗掉。
嗯，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不是这样。
嗯，
就是埃及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所谓最最出名的人物，这个出名的人物他们在埃及人心目中的地位啊，超过中国的周公孔子，你知道吧？
OK，
这个人叫做 Imhotep。
这个也在考古的那个文献里面应该能发现这件事情了。
哎，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说这个 Imhotep 是一个人，是一个宰相。
嗯，
这个宰相呢是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有智慧呢，后人就把他奉为一个神明。
嗯，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流行的影片啊，什么什么，要是有个什么埃及古能人复活了，就把它叫做 Imhotep。
哦，
这个 Imhotep 那些子音母音到底怎么念已经不知道了。 Imhotep 这个音节和子音母音的安排和这个 Yosef 是非常非常像的，
和
Joseph 约瑟是非常非常像的。
嗯哼，
而且 Imhotep 在埃及历史上是一个真人，不是假人，这是他们信史。他们确实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有十二个兄弟，他是十二个兄弟之一，他替法老解梦，他救埃及脱离了七个荒年。
OK，
这是确确实实埃及人知道的，只是说为什么这两个人不被对在一起呢？反而有一个说法说啊，这个约瑟这个圣经这个是抄埃及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因为考古的时候在年代上有差异。
嗯哼，
照着埃及信史推回去的年代和圣经的信史推回去的年代，这个约瑟和 Imhotep 差了好几百年。
嗯哼，
所以两个人没办法对在一起。
OK
啊，但是现在又开始有别的说法说那个年代有问题，实际上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
嗯哼，
是真是假当然没人晓得了，就你要去考证的话有重重的大山挡在你面前，因为埃及人不会同意以色列人这种说法。就跟日本人韩国人不会同意他们跟中国人有血缘一样。好了，对，但是如果约瑟真的是像 Imhotep 一样在埃及全地有这么重的权威的话呢，
嗯，
那约瑟的父亲来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嗯，所以你确实从圣经里面看见法老他们听见约瑟他的兄弟他的全家来，大家就欢喜。
嗯，
你就晓得这个外族人呢，那在埃及做了宰相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得到的权威跟敬重是不得了的。
对，
所以雅各替法老祝福，那法老能够接受，
嗯，
也是理所当然的，不然你就上班你爸爸来探亲的时候去给奥巴马祝福一下，你看他接受不接受。就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嗯，
这件事情这句话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造成一些的问题。
嗯
啊，因为在许多的尤其主流的教会里面到最后有这个祝福的这个仪式，
对，
大家要站起来啊，唱三一圣啊，说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保守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那这个时候要祝福啊，
嗯，
是不是？那赞成这样做的人就说，圣经里面，哎，这样立位人要举手给以色列百姓祝福，
嗯，
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是可以这样给会众祝福的。那反对的人就说，这个位分大的比位分小的祝福，底下呢有长老啊，有妈妈，有爷爷呀，是不是？有比我信主年资久的啊，那我是谁，我怎么来给大家祝福呢？所以各执一词啊。但是这也就证明他这个话是很对的。
对，
第七节这里的确可以加上三个字，就是我觉得。我认为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什么
博不到的理。
哎呀，人家就是有这种办法，人家讲的理讲到现在就是博不到的理。
嗯，
也没什么好博的。
对啊，
并且他一个台阶不漏，他怎么得到这个理，一路带你走过来。
嗯，
这个叫大事。
嗯，
这个真的是大事。
对，
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带查经也好，讲道也好，这个本是一生之久去学习的功夫。有的人讲道你觉得很容易听，
嗯，
啊，一层一层把你讲完了，你和他得到一样的结论，皆大欢喜，感谢赞美主，回家去了。有的人讲道讲的一样的内容呢，可是你听了一头雾水，带了一肚子问题，然后你好像觉得要么他的节奏太慢，要么他是跳跃式的，是不是？怎么从这里到那里？
感觉像在说我。
真的吗？那这种功夫怎么学呢？就是从像希伯来书是最好最好的地方，让你去仔细的推敲。
其实是说每你走每一步都要踩结实了，就没问题了。
踩结实了，哎，就像我们另外一个节目里面讲的，就是热耳朵冷耳朵。你一方面你要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
嗯，
一方面呢，你要能够摸得到这个听到的人他的这个脉搏是什么，
嗯，
这两个一定要都要弄的左右脚一样啊。
嗯，
那刚才他说到哪里呢？一个是收了十分之一，
对，
一个是给他祝福，
嗯哼，
这两个事情 都是位分大的和位分小的一个最好的证据。谁收谁的，收的人当然是位分大，谁给谁祝福，这都是驳不倒的理。
嗯，
从这个驳不倒的理，他再回头再继续去解释，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哎呦，他就是会讲这种话。
对，
你要不要奉献十分之一啊？奉献的是必死的人，收的也是必死的人。我是奉献给神的啊。他说，哎，这慢点慢点，你奉献给神，神把这十分之一给利未人，
嗯，
给亚伦的后裔，
嗯，
这些叫做收十分之一的。这些人呢，他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必死的人，你看看你不找打吗？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嗯，
什么叫做为他做见证的说？刚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我就说你看吧，哎，这个人还有一些小道消息，说不定他被提到天上啊，或者他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叫做为他做见证。其实他这个为他做见证的是什么？就是诗篇里面讲的长远为祭司，那个叫做为他做见证。经上的话为神的儿子做见证，也为神儿子的预表做见证。这个叫做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这个并且可说又是他的推论了，对不对？我觉得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啊，
因为当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或者在他的腰里面。哎，这个下饭，这就是你搞的这行了是吧？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讲基因的地方啊，这是最重要的一处。
对，
这个我听说啊，
嗯，
一个女人，
嗯，
她有多少的卵子，
嗯，
是生下来就已经在那儿的，是不是？
嗯，
不动的，是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的。
所以她这个卵子用完了就没有了，
没了。
这个卵子在她还做 baby 的时候就已经在她的腰里边了，是吧？
嗯哼。
那这个 baby 在她妈的时候，那些卵子不是也已经藏在里边了吗？
原则上，从这个如果要追根源的话，如果其实从这个。夏娃的时候就都在那了
啊，所以你要是有一个超级计算机，你可以替所有夏娃的子孙算命，对不对？什么头发什么颜色啊，为什么我女儿长到五尺一她就不长啦，是吧？因为她妈就是五尺一啊。
这个不简单。
你小时候带我大女儿去看医生，
嗯，
我大女儿呢看起来手长脚长，看起来身材像我，
嗯，
所以这小儿科医生就跟他妈讲说，不是，他长得会跟你一样高。他妈妈说，怎么可能，他长得像他爹。那小儿科医生说，我们打个赌好了，好不好？长到五尺一他就不长了。哎，还真给他说中了，我不知道他从哪来的根基。照这样讲的话呢，利未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当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
嗯，
这些话都是在证实什么？他刚才要我们想一想的那个什么，这人是何等尊贵，不单是尊贵，而且那个尊贵的程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嗯哼，
你不要以为摩西最尊贵，亚伯拉罕最尊贵，还有比他更尊贵的。
嗯，
所以，哎，听众朋友，哎，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哈。这个希伯来书，哎，我就希望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给个名字，好不好？我每次就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名字了。
嗯，
要叫他叫什么？叫他老希吗？叫老来吗？老来子，
老来子，老希子。
嗯，我们可以从他写这封信呢、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他怎么？读圣经、
嗯、
他从圣经里面怎么做结论、
嗯、
从结论里面怎么做推理、
嗯、
把这个推理怎么教导给弟兄姐妹、
嗯、哼，
哦，这里面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嗯、
没有一个是他自己在那想当然而的东西。
对，
并且他把这个所有的我们就说他学习的这个过程啊，
嗯，
全部百分之百的写在纸上给你。
嗯，
这就是他，我们要用这个字，伟大的地方，真的值得效法的地方。
嗯嗯，
是不是？
对，
哎、 我要把话题扯远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像贝多芬啊，像巴哈这些人被称为西方音乐的这个什么音乐之父啊，
嗯哼，
乐圣啊，
嗯哼，
为什么？为什么西方音乐被称为一个殿堂啊，能够成为世界级的音乐？为什么咱们中国的音乐、印度的音乐就没办法这样爬上去？我说传统音乐来讲，为什么？
基础
啊，其实是这样。
嗯哼，
就是尤其在西方音乐里面被追崇为最最伟大的这几个作曲家啊。可能更最清楚的就是贝多芬了，还有巴哈，他们所写的曲子不是给你一个成果，
嗯，
他们所写的曲子就是他创作的过程，
嗯，
这样讲意思明白吗？我们现在人喜欢看电影，对不对？
嗯，
看电影看什么？是看结论吗？不是，
嗯哼，
是看画面吗？不是，
有的人是去看结论，有的人是看画面，
那是不错。可是一个电影要是好，它之所以能够吸引你，
嗯，
因为是有一个所谓从头到尾的过程，
嗯，
怎么开始怎么结束，
嗯，
这个电影成了一个各种艺术的综合体，
嗯，
它一方面有一个怎么开始怎么结束，一方面又有一个把你带回另外一个时空场景啊，让你好像真的是活神活仙跑到那里头去一样，
嗯，
所以电影是这拍不完演不完的。可是在比较抽象的艺术来讲，像贝多芬的音乐，他从开头他怎么构思，他从那一个乐响怎么变成全篇的乐章都写给你了，
嗯，
他整个的作品就是这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写下来叫做作品。很多音乐家真的是讲他们喜欢看贝多芬的手稿，
嗯，
在哪里改了哪里删了，本来想怎么走，哦，啊，那个很有帮助了，
嗯哼，
啊，那你看巴哈就看不出来，因为这个人不改的，看莫扎特也看不出来，他下笔不改天才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点上是很像的，
嗯，
他从开头怎么去读这个旧约圣经，然后他什么地方开始有做推论，有做结论，什么地方开始想，
嗯，
怎么想，这整篇呢，啊，都告诉你，没有秘密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传道的人读圣经的人最好的一个范本，
嗯哼，
啊，哎，我们今天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这些难以解明的话还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继续去探讨的，
嗯，
怎么样，下饭咱们就下次再来谈这位老西老伯老来的信好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